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十八，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再读一遍，我想都在圣经里面，我所说的是圣经，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喻。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我们再看第四章，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看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再读一遍二十四节，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存不更改。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最后我们看第八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实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宝座的右边。我们就一起祷告。慈悲慈悲怜悯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之圣灵，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实在是无助无能，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但是你是刚强，你乐意帮助你的儿女，你也乐意施展你的恩典和大能在你的众圣徒的当中。这笨口结舌的无怨的人，主啊，求主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的会众，好让我们能够得住了你赐给我们的悟性
和智慧。
明白你的话，也明白你的旨意，也愿意，也不断的，也尽心竭力的跟从你的脚步而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刚刚我们读到第八节，是我们所讲的事其中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一本书最要紧的是讲什么？最要紧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自己在第八章第一节说，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的右边。当然又讲了很多的很多很多的非常基本很紧要的真理和道理，但是他提醒我们，给我们说一个这一本的书的主要的，就是讲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我们平常跟人讲到，我们感谢神，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神，他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我们感谢神，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我们感谢神，他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他的工作。但是我很少听到说我们感谢神，你是我们坐在至高者父神的右边的大祭司，让我们更能够进入父神的宝座。我们愿意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愿意明白我们在地上如何的行他的旨意，我们愿意在这地上能够完成他所要我们的使命，怎样的建立他的教会，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做宝座的父神和做宝座的羔羊，并且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我想我略略的前一次提到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们应当要思想为使徒、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记不记得？有没有想到？感谢赞美主，他是大祭司，他也是你我所拥有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不是人间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这一位的大祭司乃是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 我们就知道说弥赛亚是受膏者，我们就盼望到这位弥赛亚的受膏成了天国的君王。但是我们常常疏忽了这位的受膏者，他不单是君王，他也是先知，他也是祭司，最后才是君王。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就认为说，这三个分成三个时代，他先来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特别的显明他是使徒，他是先知，他完成了他的使命，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乃是显明他祭司的职分。虽然在地上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大祭司，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里面已经显明他是属天的大祭司祷告。将来他要从天上降临来到地上，乃是要成就他君王的职分。这是人他想到怎样的容易了解，把它分成这三个时代。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这位的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的受膏君，他是我们的先知，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我们的君王。虽然我们还没有到几年过渡来临，但是我们预先在我们的内心的里面预尝到这位的弥赛亚王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可以得罪了他的国度。我想我就稍微提了这个。第二个，这个大先知乃是要替人办理神的事，不是办理人的事，乃是要办理，替人办理神的事。我们刚刚第二节，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在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也可以看到，乃是要办理神的事情。第三个，乃是要献上挽回祭。我想等一会可能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挽回祭。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圣殿分成三层，外院、圣所、至圣所。祭司进到至圣所的时候，他必须要把羊或者牛的血弹在会幕的那上面，以后祭司才进去。进去的时候，他要把牛和羊的或者羊的血要弹在哪一个祭坛上面， 有一个施恩座，以后才能够亲近神，不然即使可能就撇倒在至圣所的里面。所以有人就说的，即使进去至圣所，他脚上要带上铁链，要锁上铁链，他进去的时候可能就死在至圣所里面，所以这个铁链就把他拉出来。这是人有时候有一点那个笑话，但是这一个施恩座就是挽回祭，这个挽回祭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5节，保罗说这个挽回祭乃是神用他的差他的儿子用他的血设立了这个挽回祭，这是施恩座，这跟施恩的宝座不一样。第四个坐在宝座的大祭司，那是为我们祷告，在罗马书第二第八章34节，保罗说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祷告。在这里第七章特别第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乃是常有活着替他们祈求。感谢赞美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大祭司坐在父神的右边，他为你我祷告。在旧约，大祭司进到圣殿里面必须拿着香炉，这个香炉什么意思？这个香炉在启示录就解释说，这香炉就是众圣徒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必须要经过哪位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他的儿子耶稣，他已经用他的血买出了我们，他并且以神的大能和他自己从死里复活，他完成了神所复活的救赎的使命，他就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我们有没有想到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坐在父神的右边。希伯来书的特质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他原来是神的儿子，他完成了父神所给他的使命。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接近了人，接近了人的罪，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好像久违的耶稣 他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好像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跟教会没有什么关系，教会可以按照人的方法去做去做去做，哦，人多人多人多，我们每一个真正被神所拣选所蒙召的重生得救蒙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圣徒，他必须继续的向前走，不是停在哪一个地方，我得救了我受洗了，乃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让我们得着了他的生命，复活的生命，永生的生命，这个永生的生命有保证，乃是告诉我们说要不断的向前走。这个教会的建立乃是不断的向着天上走，向着属灵的方向走。我们这些行天路的天路客乃是一起的同心的一起的手牵手向着天上走，我们怎么可以走到天上去？我们怎么可以走到哪一个宝座面前？有没有方法？没有其他的方法，乃是真正的依靠就会坐在父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他是你我的宗保，他是你我的见证人，他是你我的大祭司，为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把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路程献上父神的面前，也把父神的旨意带到我们的当中，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内心的圣灵也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行走这天路。只有这位三位一体的神继续不断的给我们的恩典，继续不断的给我们的力量，接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让我们一个火热的心愿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侍奉他，让我们的里面得着了洁净，也开我们里面的心窍属灵的眼睛，叫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不读圣经不在神的教会当中讲神的话，这个教会是空的。感谢神，圣灵是在我里面那样的绝对，他叫我所讲的话乃是要讲神的话，我乃是要传耶稣基督，我一切都不知道，世界的一切我不知道，我不是，我不要释放，我没有精通政治，我也没有精通文化，我也没有精通一切的科学，但是感谢神，在我这晚年的时候，神在我的心中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负担，要让我好好把神的话告诉众圣徒、众弟兄姊妹。弟兄姊妹， 我真的非常的爱你们。我在这里可以说非常迫切的在这里要求你们说，务必要把神的话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恳求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能够明白他坏的意思。若是要讲神的话，要传承的道，必须要好好的读神的话，非常准确的把神的话述说出来。我在这，我不晓得，再过去有没有机会讲。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就特别的愿意提到，要郑重的来听神的话。因为我们在神的宝座的右边，有一位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的大牧人，在哪一个地方为我们祷告？他的祷告不是空幻，他仍然做牧养的工作，他仍然做带领的工作，他仍然做管教的工作，他仍然做辩护的工作，他仍然做安慰的工作，他仍然的要预备那丰极丰盛的荣耀和恩典，要充满在这许许多多真心爱主、渴慕主、虚心在神的面前的人。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不得不得福神的恩典是极其丰富的，他乐意使人，他乐意把他的丰富赐给许许多多真的倾心爱主的人，谦卑在他的面前。我想这个时间也很快，我一直的我的计划就是不要讲别的哈，但是我站在这里我不得不讲。但是我回到今天解惑大祭司到底是怎样的大祭司，可能我没有办法很仔细的解释，但是在这刚刚读了三段的圣经的里面，第一个就是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第二个是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第三个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今天若是你听不懂没有关系，你觉得那冯弟兄讲的我不愿意听也没有关系，但是有机会的时候，你把第二章十七节十八节最好能够背起来。第四章十四节十五节十六节，第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第一段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你不要看我很好像很严肃啊，好像，那是神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我相信是保罗， 我越读越觉得，本来我想是巴拿巴，但是我越读我觉得真是宝。保罗把他以前的13本书，在他晚年提摩太后书，他见到提摩太在一起的时候，再把他最重要的，好像使徒约翰，他最后把使徒把约翰福音，把约翰书信，把约翰把启示录都整个归纳起来，整个的救恩都在里面。保罗讲了很多，是写了13本书，最后他要给很多的当时的教会把希伯来书给他，所以他特别讲到，就为我曾经说到他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还要再来，他如今是在父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慈悲这个好像名词很深，但是实际上常常有人用，实际上什么叫慈悲？我用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40节41节，有一天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必能叫我得洁净。这一个长大麻风的，他知道主耶稣能，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肯不肯，所以他很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你若是肯，主啊，你若肯。下面说耶稣动了慈心，第一个，这个慈心，这个慈悲，第二个，他用手去摸那个长大麻风，当时的长大麻风是无药可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人说这个大麻风，这个要把它放在这个活活的放在棺木的里面，要给他吃了很多的鸦片，醉了以后就放在棺木，以后就把它活埋，这个醇香都不能做坊，这个以前那个都是烧木材的，这个灶都有一个烟囱，上面水那个烟囱上有烟，这个大麻风的病菌就会跑进去，并且很多人就不准他这样做。但是我们的主，这位的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用手摸他，你接近。我在念书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佩服我们的校长 Dr. Dixon， 是一个加拿大人，他每次到新庄麻风医院去讲道的时候，完了以后他一定要给他们握手， 我们每一个同学都心里受了很大的感动，觉得绝位的大德的圣，他实在是一个慈悲的人。但是我们的主比我们的校长更慈悲，他是一个慈悲尊敬的大学生。他不但是慈悲，有很多人我觉得哎，这个人很慈悲，但是他好像不忠信。我们的主是两个，一个慈悲，一个忠信。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到启示的时候，他说一句话远远的记在心中，他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个是一个忠信，他的话远远不变，他的话远远是可靠是可信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的大祭司在这里给我们说，要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尊敬的大祭司，为罪献上挽回祭。这刚刚我提到就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个搭救，这个搭救的字跟拯救字不一样。下面我们看到拯救，这里说搭救，这里有一个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迦南的妇人，我们记得迦南的妇人对小孩子被鬼附了，就来求耶稣说主啊帮助我。门徒就跟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医治他，就叫他走呢？他一直在那边乱叫乱喊。耶稣跟他说，儿女的饼不能给狗吃。迦南的妇人更下去，他说儿女掉下来的饼碎也可以吃。耶稣看见他的信心，就医治他的女儿。这里有一个字，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帮助他是一个喊叫，说主啊你要帮助我。但是绝位慈悲尊信的大祭司，他乃是要搭救他。第二个，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下来，有一个父亲他的儿子患癫痫病，就来求门徒医治他，门徒没有办法医治他。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在耶稣面前求耶稣说，主啊你若是能，求你帮助我。他有个问题，到底耶稣能不能，这样大的疾病被鬼附了，有时候要把他丢在水里，但是他就是去呼求主耶稣说，主啊救我的孩子，你若是能救我的孩子。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中能。这个孩子的父亲赶快再进一步的求耶稣说，我信，但是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这个帮助也是一样的字，搭救。他大声的喊叫说，我的信心不足， 主啊，求你帮助，求你搭救。感谢神，九位的大祭司是慈悲尊敬的大祭司，他现在往回去，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他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拯救搭救受试探的人。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遇见许多的试探，或许是罪的试探，或许魔鬼的试探，或许病痛的试探，或许是工作的试探，或许是侍奉上的试探。我们尽管来到这位施恩座的面前，他乐意，他乐意听我们的呼求。我想有时候我们到了极无能的时候，我们好像不晓得怎么求，也不晓得怎么祷告。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工，一个同学，他开始非常的爱主，愿意奉献他自己，但是每次的遇见难处的时候，他不敢祷告，就他要来叫我帮助他祷告。我们的主，他愿意听我们的呼求。也许我们到的时候，真是大哭大喊大叫的时候，他是慈悲、怜悯、忠信、信实的大祭司，尽管来到他的面前。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是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爵位基督，爵位坐在成了坐在父神右边的大祭司，升到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说我们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我想多次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常常讲到持守道主，我们可能在某一段的时间我们持守神的道，不错。在我几十年的经历的里面，实在我看见有很多可爱的渴慕主救恩的弟兄姊妹，真挚热心，他真的爱主，他的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或许太顺利的，常常在他逆境的时候，他专心的爱主；他在顺境的时候，常常离开主，没有持守神的道。但是我们感谢，我们有我们的大祭司，他说 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提醒，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祷告的同伴，我们需要提醒的同伴，我们需要喘息，我们需要交通。教会不是一个安排，一个节目上就可以，我不是就不要安排。神的教会乃是要彼此的连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关怀，彼此的交流。我再讲，我不得不讲，不要拆毁这许许多多小组的一个团契。好，大的是好，但是若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与人的接触关系的时候，没有一个小组，一个在一起常常的一起的读经祷告，彼此的交通分享，彼此的带导，这个教会慢慢会失去了人。不要觉得热热闹闹，热闹以后就会冷淡下来，那个总会错了，我一直看不着呢。但是感谢神，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彼此扶持软弱。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难处。为什么是教会？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集？弟兄姊妹，我现在走不动，我现在也没有办法开车去看你们，但是我很非常的诚恳的，我很诚实的实实在在的说，你们每一个人，我所能够记得，虽然名字忘记，都在我的心中。拯救我不要有很多的睡眠，我以下的时间除了看圣经以外，我早上起来我觉得你软弱了，你多少年来你听着你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早上两点起来我是做什么？我再一次说神啊，赦免我的罪，我仍然也跪在神的面前，你们都在我的心里，我们在天上大祭司，升到高天的大祭司，他有权能，他有荣耀，岂不把你我都放在他的心里。我会不会忧愁？现在我自己看透了，对自己没有什么忧愁，但是对我的儿女，对我的孙子，对我弟兄姊妹，就我相信你们比我们的儿女更亲。你有一点点的动静的时候，都要叫我的心跳。我们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圣灵非常敏感的。我们的大祭司，他坐在哪一个地方，不是睡觉，也不是无事可干。他乃是关心到 每一位的圣徒，他的一点一滴都在他的心中，等于我们留彼此去了。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便当其职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犯罪。希伯来书的作者或许保罗说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着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的话太宝贵了，我每次读这，就是我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开始不晓得在哪里，以后我就归纳，好像圣灵给我讲这个话。我记得我那时候还是在加州，很多人就查经就讲来讲去。坦然无惧，我们有一件事情可能害怕，不好意思，不管你什么事，不管你做了很多很多很多没有办法跟人讲的事情，尽管到他的面前，他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我做传道的，我可以说我是很守秘密的人，你跟我讲的话我不会再传给别人，但是有的人会露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我要帮助他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难题问题。我可以说遇见很多很多的事，不可告诉人的事情，但是我体恤他的软弱。我常常站在一个立场上，我若是他，我会不会也犯同样的罪？我还是人，我可能跟他一样，可能比他还坏。但是感谢神，是神保守坐在宝座的右边的大祭司，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不断地为我祷告，给我的力量，叫我愿意谦卑下来伏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赞美，这是何等恩惠。最后我们看到第七章第24节，特别是25节，凡靠着他进到他面前的人，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靠着他进到 他面前的人，这个应当是原来的意思是进入神面前的人。我们常常说信靠信靠，有的时候信心我信了，有一个里面有一个意思，就要信入基督里面，你要进入神里面，反靠着他就是需要信心，反靠着他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主耶稣说，来到我面前的我不丢弃他，信我的永远不误，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这是神的恩典。这里下面说只管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这个施恩的宝座跟刚刚讲到施恩座不一样。施恩座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祭司代表整个的百姓，要进去要行奉献这里亲近神。这许多人还是会软弱，但是必须要靠主的血，在施恩座挽回神的愤怒。施恩的宝座，这里呢就说到神的救恩。我们常常说神的救恩是不会，不会丢掉。你信一次，你可以得救。神的救恩你相信一定得救，但是一个条件，你需要一直的进到他的面前，要保持在他的里面。我仍然说弟兄姊妹要非常的谨慎，不要说我已经得到救恩我就离开，你表面说你还没有得救，真正得救，真正得救的乃是他不断的这个生命的长进，在他的里面蒙恩。可能你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可能你还不整个人明白，但是神借着他的灵给我们一个刻目他的心，我们刻目能够成为圣洁，我们刻目有更多的认识耶稣，我们刻目更进入幔内，我们更刻目的进到父神的宝座的面前。我们感谢主，他为我们预备救恩，这一个恩典乃是他的儿子，他不但为我们死，他不但为我们复活，他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位的大祭司，成了我们的宗保，成了我们的见证，成了我们的辩护人，也成了我们一生一世行走天路的大牧人。他带领我们的路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完全的信靠，我们必须要完全的顺服，我们要必须的要完全的跟随。第一次行往我们这一生的路，我们可以见到他
来这笑容来欢迎我们与他一同住在一起。我们低头祷告。我们慈爱的主，如今你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不是在哪一个地方要行审判的权柄，你仍然用你慈爱的灵来唤醒我，叫我们能够认真的你的道路，保守你给我们的使命，也叫我们更多的清楚认识你的真理。祝福你的工作，祝福你的教会，在这些年间叫我们预备我们自己，预备你的教会身体，迎接你再来。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感谢主。今天